四姐受了黑丑的委托，就来到李家须子。最近一个时期，这李家须子戒备森严呐、不但白天吊桥是高高的吊起，四角的炮楼上来往不断，全是游动哨。四姐看了看，就得叫门。开门呐，城上谁负责呀？清兵卫队往下看了看，来个40多岁的妇女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认识的一瞅，哎呀，这不是韩风岭饭馆那掌柜的吗？他来干什么？转身给总管药葫芦送信。最近李家须子有个规定，不管出来进去，没有药总管的批准，谁也不能做主。这药葫芦一听，什么？开饭馆的内掌柜的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顺着马道登上城楼，手扒垛口，伸着王八脖子，他看了看，啊，真是，他一瞅这四姐收拾的挺干净的，还挎着个小包，好像走娘家那个样。白帆，那不四姐吗？药总管，是我，你把门开一下。你来干什么？找谁啊？哈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、我来找李大少、李团长。如果大少不在，见三姑奶也行，有要紧的事情我向他报告。药葫芦已经报告，哎，这事儿就闹不清楚。四姐根据什么来报告呢？有心不开门吧，不知道四姐究竟有什么事儿；开门吧，她怕万里有一发生事情。哎，四姐，你等一等啊！说着，这小子进了后楼了，见齐寸蛇李三姑奶，把这个事儿说清楚。这李三姑奶正在自个儿的屋里头逍遥床上半躺半坐，闭着眼睛正合计事儿。听药葫芦这么一说，他欠身坐起来了。老药啊，把吊桥放下，门开开，把他带到我这儿。药葫芦沉了下音，三奶奶，我看不能让他进来。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，这个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你想想，这四姐对咱们没有好印象，她老也不来，怎么突然好模样的今天来了？这里边必有文章，我怀疑是不是解放军派她来的。三奶奶，你不能让她进来。哼，哎呀，草木皆兵，这算个什么事儿？咱打个比方，假如说四姐是共党的探子，那他就来吧，攥到我们手心里头，我们有什么怕的？假如他不是共产党的探子，真有事情向咱们报告，我们不开门，那不是孤立自己吗？去把门开开。是是是，药葫芦一想，齐寸蛇就这么个人，他说话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谁也扭转不了。没办法，到外头命令一声，放起吊桥，城门开放，把四姐放进来了。四姐一进李家须子，这心里就咯噔了一声，不由自主的想起来十几年前的遭遇。想起来女儿被继尧，家里被逼得家败人亡，这些年怎么活过来的？他恨啊，恨不能把李家三姑奶抓过来一口把他咬死，恨不能把老李的人抓过来生擒活嚼啊。但是多少年经过磨练，四姐很能控制感情，把仇恨压在内心里头，脸上还是谈笑自然。 一边往里边走，一边跟药葫芦说话：“总管，多年不来了，您挺好啊。”“
最后是活着。”
药葫芦是带答不理。这阵一直到了李三奶的卧室了，一挑帘门开开，四姐到了里头。齐顺蛇呢，话虽如此，让四姐来了，他心里也加强了防备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四姐，他把那脸往下一沉：“四姐吧，多年不来，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有事儿吗？”“共产党让你来的。”四姐是心就一动，心里一合计：“少来这套，你这套鬼把戏我都知道，这是诈我。”想到这儿，四姐一笑：“三姑奶，您真能跟我开玩笑，共产党还能看中我吗？我不是冲他们来的，我有机密的大事向三奶奶汇报来的。”为了解除齐寸蛇对自己的怀疑，他来个先发制人，在贴身的衣兜里头拿出李耀龙那张片子来：“三奶奶您看看，这是大少爷给我的，他让我在韩松岭给咱们国军当坐探，又告诉我有什么情报及时的向他报告，所以我就来了。”李三姑奶把骗子接过来一瞅：“可不真的吗？”“啊，闹了半天大少爷还给他这么个任务，那就是自己人了。”齐顺蛇的怀疑去掉了一半，赶紧吩咐药葫芦搬了把椅子让四姐坐下。这齐顺蛇多会来事儿，不亲假亲，不敬假敬，拉着四姐的手看了看：“四姐吧，这些年混得怎么样？”“哎呀，三奶奶托您的福，开了个小饭馆，勉强对付活着吧。”“现在家有几口人了？”“家里头就是我们娘俩，我还有个丫头叫丹凤。”“哦，又有个丫头。”这话提起来就长了。当年纪尧升天一个丫头，现在又有个丫头，这是老天爷给你的。齐顺蛇还主动提这个事儿，四姐的心里砰一声的火就着了，心中暗想：“你还舔脸说呢，你把我姑娘逼到什么程度？哦，这是天给我的，有心辩驳几句，现在这个场合不是时候。”四姐相信早晚有一天咱们有算总账的时候，也就付之一笑。这是齐顺蛇又问：“饭馆子里的生意还可以吗？”“我没说嘛，托三奶奶的福，吃饭还不成问题。”“啊，那么你向我报告什么呢？”“哟，三姑奶，最近您没听说吗？共产党的刘邓大军要进咱们大别山了，最近的三两天全是大部队在我们的饭馆前面通过。哎呀，炮车呀，这个枪那个炮的我都不认识，成天成夜的过，今天上午才过完，这个事儿我哪能不向您汇报呢？”
齐顺蛇一听吸了口冷气：“
这一说是真的了。那么四姐，你看来了有多少？”“这我可不知道。”“总而言之，这么一句话，人上一万无边无厌，怎么也能有几万人？”
药葫芦在旁边也吃了一惊，把那王八脖子缩了一下。如果这个情报真是真的，那李继虚子不够呛吗？但是齐顺蛇表面上装的还挺镇定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的胆小，微微的也笑了笑：“好吧，你送的这个情报很珍贵，将来大少爷回来一定表彰你啊。四姐呀，今儿别走了，在我这儿住一宿。”“不，我谢谢三奶奶，
家里还是孩子，我不放心，今天说什么我也得走。你看你呀，在这待了多少年，姐姐妹妹们都想你，哪能来了就走呢？怎么的也吃完晌饭再走啊，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呢。老幺，把四姐子领下去，让刘妈陪着她，无论如何吃完晌饭再叫她走啊，再告诉账房给她准备10块钱。药葫芦金了金鼻子，不知七寸蛇安的什么心，把刘妈找来陪着四姐上后院了。药葫芦就问七寸蛇，
三奶奶，一个穷鬼你对他这样干什么？
哎呦老药，该动一动脑子了，现在形势逼人呐，越是这种穷鬼咱们要好好对待他，这就叫收买民心呐，要不就将来咱们不就孤立了吗？在咱们家身上来讲，10块8块的算个屁呀。
哎，高见高见。
三奶奶，那么让他什么时候走？吃完饭再走。另外你告诉刘妈，监视他的行动，看着他的表情，假如真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，就给我干掉。
药葫芦这才点了点头，
是是是是，三奶奶真高啊，
这叫稳坐钓鱼台。这小子走了，打发一个刘妈陪着四姐到寺外溜达溜达，
因为这是没吃场饭呢，让他见见这些老姐老妹。可是到了后院，谁也不敢跟四姐亲近，那李三姑奶有家规呀，没有他的话谁敢跟外人接触，你知哪句话说错了要传到李三姑奶的耳朵里还活得了吗？大家想四姐但是不敢过来，都在屋里头交头接耳，隔着窗户外看着。到了后院，四姐一抬头，发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自己从前的丈夫老公腰，真是楚景伤情啊。他一看老公腰那腰更弓的裂开，脑袋恨不能都扣在地下来，左手拿着盆花，右手拎着个喷壶，一步三摇带咳嗽的，正从东边往西走。四姐跟刘妈说着话，老公腰冷不丁一抬头也看着四姐，可能是良心受了什么责备，想起来自个儿把孩子断送到窑里头，对不起四姐，还是因为什么就猜不出来了。就见老公腰一哆嗦，塌啦，把喷壶掉地下了，抹头就跑。打着再找老公腰还找不着了，就在一刹那之中，四姐那心跟刀子剜的呀，说不出来苦辣酸甜什么滋味。她恨老公腰，但是又同情他，心想我这个窝囊丈夫，我跟着你倒了多大的霉，在这十几年当中我早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怎么今天又碰上？四姐想哭，又怕身边这个刘妈看出怀疑的事儿来，所以把眼泪止住了。在这时候，她发现还一个女孩子在旁边坐着洗衣服，绳子上还晾着不少衣服。四姐的眼很毒，一眼看出来了，正是茶姐。在前文书咱们讲了，茶姐自从被监禁在李家须子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被李三姑奶就监禁到这后院，没有她的话，茶姐前后都不能去，每一天洗衣服做饭做这个苦力活。要没有二少爷李耀珍呢，平前背后给说几句好话，李三姑奶就把茶姐的命给要了。但是茶姐呢，那颗心并没有死，她经常在想，李家须子这个活地狱终有一天要被粉碎，自己的哥哥黑丑总有一天跟自己要见面，如果要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军，
换上军装，背上大枪，在红旗之下，我够多么高兴。那阵清算李梦之，清算李耀龙，把我这些年的仇恨都报一报。哎呀，一想啊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有这口气儿什么都能实现，要没这口气儿就完了。忍着吧，就忍着那么一天。这个坚强的姑娘任管受什么折磨，一点不塌腰。你叫我干活我就干活，无声无息的我就这么忍着。李三姑奶也不能把她怎么样。今天茶姐正在洗衣服，一抬头一看外头进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，收拾的干净利索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当年逃跑的四姐吗？人们庭前背后讲起四姐来，没有不挑大拇哥的，都说这个女人坚强。茶姐子一时激动，顾不得一切，把手擦了擦，就扑到四姐的怀里了。两个人亲热的不得了，都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。这可不算什么，人之常情嘛。你就是药葫芦在旁边看着，也不能产生怀疑。这茶姐心急呀、啊，心说四姐在外边来，我黑丑哥是死是活，大概他能听着信儿。想到这，他就问他：“四姐，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知道不知道黑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要四姐的心轰里去，
心里埋怨傻孩子，你怎么能当着外人问这个事儿？黑丑就在我的饭馆呢，我能跟你说吗？他又不知道身边这个刘妈究竟是个什么人，是不是七寸蛇派来的耳目？所以四姐假装糊涂。哎呀，茶姐啊，什么黑丑白丑的，我根本就没听说过。来，快坐下，洗你的衣服，咱们边洗边唠啊，别耽误活，坐下坐下。茶姐很失望，坐在这儿也不洗衣服了，俩眼直勾勾的出神。四姐恐怕别人看出怀疑了，赶紧坐到旁边看看东说说西。哈，哎呀，十几年没回来了，这变化可真大呀，整个的房舍都变了。那刘妈也坐到她身边了。四姐啊，可不是都变了，怎么叫时过境迁呢？你看那后边那个楼，你当初在这的时候有没有？四姐看了看，当初我记得有座楼叫逍遥楼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楼就是逍遥楼，后来老爷在开封又派了点人重新修饰一下，里边可阔了，都带澡堂子的，三姑奶就在里边住。哦，哎，刘妈，刚才我进虚子的时候，我发现东西两边修了好些大房子，那些大房子当初的时候没有。刘妈就给他解释，是啊，当初那是种花的地方，现在因为需要都修着这个大房子了，里边住着咱们李家虚子的亲兵。你看那房子有多大，能住400多人呢，武器弹药都在里边。无心中的这个刘妈就透露了消息。当时四姐一听心里挺高兴，这倒是个极重要的情报。又问刘妈，那大队长是谁呀、啊？那你猜呢？一定是药总管药葫芦吧？不对，是李三姑奶的儿子三少爷李耀金。哟，老李家真是辈儿辈儿出人才啊，闹了半天出了个武将。四姐刚说到这儿，就见刘妈妈嘴一撇，屁，算了吧，出什么武将啊，一天咋咋呼呼的，摇头晃屁股的，到了打仗一点能耐都没有。前者在棺材沟一仗，好像没让共产党要了他的命，就是平常在咱们跟前耍威风，
真到了战场，那是尿泥。四姐听完心里挺痛快，琢磨这个刘马掌握的情况挺多，跟他唠扯唠扯有好处。这四姐多聪明啊，指山卖墨，指东说西，用话套来套去，在刘马的嘴里就套出不少材料。闹了半天，这刘马还是个话篓子，你要扳倒之后，这话哗哗还淌不完。你说他这路说呀，把李家须子从生活到经济到政治上的事儿，凡是他知道的，他全跟四姐讲，讲来讲去就讲到方克忠头上。四姐的心一动，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方克忠生死的问题，当然要打听的。那个方克龙现在在什么地方压着呢？
哎呦，这小伙子才横呢，
昨天也是该着，他也不为什么呢，跑到李家须子东门外头来刺探情况来了，被耀红馆跟那李三妖精知道，领着好几十人突出去了，跟那小伙子打打你死我活的，打了好几个钟头啊，人家一个人两支枪，听说给亲兵打死好几十啊，我看见了，用那担架还抬回很多彩号来，把三少爷都气坏了，最后下了死命令，上去一百来人把他抓个俘虏，看见没？就那边那个房子。四姐顺着手一看啊，前院有个高大的房子，他问刘妈这房子是干什么的。
哟，四姐哎，
这就是压那个共产党的地方，房子大呀，里边还带铁笼子的呢，把那共产党压在里头。要说这小伙子可真的横，昨天晚上药葫芦就给他过堂，光热汤过了多少个，人家是一不哼二不哈呀，破口大骂。哎，咱可不应当说这话，好人不长寿啊。我听说怎么着，三姑奶派人去挖坑去了，最近就要把这人活埋，我估计不出三天这人是活不了了。哎，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在那个大屋子里头传出了其他的声音，稀里哗啦，叮当，咚，稀里哗啦。